他更多。我曾经听过有个人说，也许上帝呢不能亲自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来照顾我们，来养育我们，来管教我们，所以呢上帝就为我们造了一位母亲。好，也许他这样子的形容怎么样不是完全的正确，但是呢他的比喻却非常的贴切。我们知道圣灵常常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知道上帝差遣圣灵在我们的身边，然后呢他会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但是因为即便圣灵在我们旁边，也需要有人来拥抱我们，有一个时候需要有人来呵护我们，我们跌倒了又有人把我们扶起来。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在这里神使用母亲来怎么样安慰，来劝勉，来造就，来管教，然后来喂养。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用自己形容自己像母鸡，他形容他自己是母鸡，他用母亲的爱来保护他自己的孩子。然后耶稣呢，他在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为耶路撒冷哭泣，他为耶路撒冷哭泣。所以像我今天鼓励大家要为耶路撒冷祷告，这个礼拜特别需要祷告，说为什么是上帝的心，因为我们的神非常为这个耶路撒冷来挂念，然后常常为耶路撒冷怎么样祷告。而且呢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你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我多次愿意怎么样借机保护，来保护你们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路加福音耶稣就一直在 对这个耶路撒冷说话，他说我愿意聚集你们如同母鸡保护小鸡一样，可是你们却不愿意。在这个经文我们可以了解，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上帝不但有这个父亲的爱，也有母性的爱，天下所有的母亲的爱都是来自上帝的我们能够这样爱。所以如果我们讲到既然我们的爱是从上帝而来的，耶稣也为了要保护耶路撒冷，他一直要召集他们，我们基本上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这样的爱就不只有限制于在母亲了。当然我们今天母亲节我们不断地感谢母亲，但是同样的我要鼓励父亲也好，弟兄也好姐妹也好，假如你在这里的话，看到你上帝也给你同样的爱，你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你可以乳养他们。虽然孩子不是你从你的怀胎十个月生出来的，但是上帝给了你的爱，你可以来喂养这些属灵的儿女。圣经在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说，不生养的要怎么样欢呼歌唱，而且不生养的要比生养的更众多。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属灵所养育的孩子。大家都知道我只有生两个，那么一个还在半路上还没有回到神的家，所以基本上如果要讲从我生养的来，我才养育了一个属灵的孩子。但是呢透过我带他信主，透过我这样子属灵喂养，却是有很多很多的属灵的孩子。所以你说我生多少，生了多少，哈哈，生了很多。所以要鼓励你，你一定要去做属灵的认领，而且常常要去喂养他们呢，为他们祷告，然后呢帮助他们能够认识这位上帝。告诉你旁边的人，从今天开始你立志做属灵父母。好，接下来我要读另外一段经文，但是这一段经文我不晓得我有没有叫那个 Jack 打，就是在箴言书31章第10节到31节，没有哈。好，那我自己就也读了哈，请你们找到你们的圣经，还有你们的 iPhone 里面拿出来哈。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在那个箴言书，在箴言书。才德的妇人在箴言书31章第10节， 才德的妇人在箴言书三十一章最后一章，箴言书最后一章第十节。好，你们找到没？找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谢谢贾，他很努力在为你们找那个经文。好，箴言书三十一章第十节，找到我们一起读。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婢女。她想得来的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 Pause， 等一下，我刚刚忘了讲那个箴言书在英文里面就是 Proverb、oh, Sorry， Proverb 31 verse 10， 我们现在已经读到 verse 16， continue verse 17。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背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中夜不寐，他手拿燃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开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日落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妇人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是虚浮。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差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好，谢谢。今天这个才德的妇人很长，三十一章，整整的22节。所以呢，当我们读完了这一段经文，我相信我们每个坐在这里的女子、姐妹、妇女、妈妈都会想到说，那绝对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嘛，你这个标准定得这么高，我们怎么可以做得到嘞？但是呢，在座的许多未婚的弟兄，他心里就会说，哎呀，对了，这个就是我将来这个是为我预备的，我将来要的女子就是这样子，我要的就是一个才德的妇女哈。所以呢，未婚的弟兄他们心里就把这一段经文定作他们将来要结婚的对象，而且这一段经文变成弟兄的超高标准。就后来我们的弟兄会找到老婆吗？他们会很慢的，因为这样子的老婆要从一出生在母腹里面就不断的对他 prophesy， 而且从小就要教他哈。所以呢，我要告诉弟兄们，今天呢在座的每一个家人，这一个经文呢是希伯来人他们呢在每一个安息日的夜晚哈 Shalom 那个礼拜五的天黑哈之后到礼拜六，他父亲要带着全家人，他们要守这个圣餐，守这个安息日平安。所以呢，当这个父亲呢对着所有的孩子，他用这一段经文再怎么样，再鼓励 这个母亲，在赞扬这个母亲，并不是说就像我们以为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啊，你要怎么说早上都好像我们有点像我们华人里面就是做那个媳妇的早上要起来，然后呢那个小叔还没结婚就要为他预备床铺，然后小姑姑还没起来就要煮饭给他吃哈、哦。我们台湾人有一句谚语就是修哥不会讲，问我妈。But anyway, 不是我们所说的三从四德。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这个经文读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这二十二节经节读完了以后，就以为所有的女子都要必备这样子的条件。其实不是的。这是只是一个对妇女，就是父亲对母亲的鼓励和对她的宣告。所以我们看了一下，我们离开这个标准还怎么样很远，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那个女子呢，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基督徒的女子，她我们怎么样或多或少我们都是像这位才德的女子一样，她告诉你说敬畏耶和华。所以这里的这位女子呢，不是在歌颂他的才德，我们读来读去就读到一句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他不是，他是在讲说这个女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是敬畏耶和华的女子，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女子。合神心意的女子是一个怎么样很敬畏神，而且是一个英勇的女子。真正箴言书的三十一章的这一段话，其实他如果用我们今天这世代的话语来形容的话，他不是在讲那个每天在家相夫教子的女子，乃是在讲一个职业妇女。好，我们常常在翻译上把这一段经文翻成这个以后，那我们常常用这一段经文，特别我刚刚在开玩笑，很多男子都是这样子，不是，我不是在开玩笑的哈。很多牧师，然后呢，这些属灵的弟兄，然后他们常常用这一个经文做标准，而且他们一定要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女子，而且没有的话，他们也刻意呢祷告要有这些条件，然后希望呢透过他们的祷告，上帝把这样子的女子如同利百加带到这个弟兄的面前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单身男男女女，男的找不到女的，女的找不到男的，因为他们都把标准给定错了。好，所以呢，假如你们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可以来找我辅导。所以呢，真正教会的教导是什么？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女子，她应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呢？其实我们不要对这个妇女有超高的要求。我今天要鼓励大家借着这个经文，让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女子就可以了。合神心意的女子要怎么样呢？要如何活出上帝对我们的期待，上帝对我们的期待。所以呢，我们在那个有一次呢，就有一位年轻的牧师呢，有一天他在信息中他分享，他说他的母亲呢原来会到台湾来，其实他来到台湾是因为上帝给他一个感动，他妈妈真正是菲律宾人，但是呢，一个菲律宾的女孩在18岁的时候，她蒙召听到上帝的呼召，叫她要到那个台湾去宣教，所以她就顺服上帝的带领，所以她就来到了台湾。当她来到台湾的时候呢，她就在那边参加聚会，去读书，然后在一个团契里面就认识他的爸爸。所以呢，认识他的爸爸以后，没过几年他们就结了婚。结了婚以后呢，他连续生了一个他的大哥，然后接下来就生他。然后他生了这两个儿子以后呢，这个妈妈就开始每天就是柴米盐油酱醋啊，然后把屎把尿，然后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有一天就突然可能累了吧，我猜他就有点觉得说，难道这是上帝叫我来到这里所做的工作吗？上帝，你不是叫我来台湾宣教，我怎么叫什么都没宣，然后什么也没做，然后天天就忙这两个毛头，然后就是煮饭啦、啊、 洗碗啦、烧菜呀、每天都做这些，所以他就很 frustrated， 而且很挫折，而且他甚至于在神的面前，他就觉得：难道这是神叫我来的目的吗？你不是叫我来宣教吗？结果呢，他几次这样子跟神抱怨以后，有一天，你知道神怎么跟他说？你知道神跟他讲说：你怎么不知道这是我派你来所做的宣教工作呢？所以他本来看不见他来台湾的目的，结果每天就把屎把尿，结果呢，当神这一句话给他以后，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什么？他看到一个很远的远景，这两个孩子是上帝托给他的，是不是？上帝教他把这两个孩子养大带大，教导他们，然后神使用他训练这两个未来神国要重用的将领，是不是？他的大儿子也成为一个非常强的在台湾的青年牧者，然后呢，他的二儿子也是神国大大使用的将领，就是我们周神柱牧师的大儿子周训光，然后呢，他的老二周训正哈。所以呢，你想想看，这个妈妈当初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她一边做一边生气，一边做一边生气。但是上帝告诉她说：“我差遣你到台湾来，就是要来做这个宣教，就这两个孩子就是我托付给你的。如果你可以把这两个小孩带好，那你就达到了我差遣你到台湾来的目的。家人们，你们可能看不见，你们也在做宣教士的工作。上帝把那个孩子托给你的时候，就是要你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不管你是亲生的孩子，是属灵的孩子，你只要守住了上帝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的这个工作，就是怎么样？上帝所托付给你的工作了。所以呢，今天一个才德的妇人，你不是只是你觉得你做的很伟大，而且不是做一个你觉得是一定是轰轰烈烈的事，也许那个轰轰烈烈的事是直到有一天才会发生。圣经里面多少属灵的这些母亲，我们回去看耶稣的妈妈玛利亚，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怎么样把耶稣生下来，也直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她还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她没有很大很大的配置颂扬，对不对？即便我们到今天，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母亲的辛苦，这个母亲的娶劳，我们看到摩西的母亲，我们看到撒母耳的母亲，我们看到甚至于路德里面路德记的纳尔米，多少时候他们在走这个人生被神托付的这一段日子里面，他们非常的辛苦。如果我们所看见的是眼前，那我们常常会非常非常的挫折。很重要的，我们乃是要明白，神把这样子的工作托付给我们，你现在其实是在养育神国所要使用的器皿。所以呢，当他这样子跟神祷告了以后，神这样子的答复他，他终于明白了，上帝在那段时间其实在使用他，在训练他，告诉他你现在的工作就是在宣教合场的第一课，你在孕育神国将来要使用的器皿。才德的妇人除了养育你的神国的下一代，才德的妇人很重要的是你的心智，你所说的话，你的心态，常常会因为你说了一句话，然后呢，因为你的这一句话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你的一句话改变整个的家庭，你的一句话会改变整个的社区，你的一句话会改变整个的国家。也许你会觉得，我怎么可能？我只是一个非常渺小的女子，我怎么可以改变什么人呢？曾经在那个加州有一件很大的那个森林的大火， 发生的时候呢，然后呢那一件事情就造成很大很大的轰动。然后我看了那个故事的时候，就让我联想到我们以前在台湾好有一家那个卡拉 OK 店。卡拉 OK 店呢，有一次呢有一个人就在那边笑哈，因为这个人很爱去唱卡拉 OK 的样子。卡拉 OK 店呢，就年轻人就去那边唱歌，所以他们在唱歌的时候，因为卡拉 OK 店都很密封，所以他们基本上我觉得他们应该禁止抽烟。结果呢，有人就在那个卡拉 OK 店抽烟，抽完了以后，他的烟蒂呢就点燃了，然后就把整个那个卡拉 OK 店怎么样烧起来。而且你知道，在那个卡拉 OK 店里面呢，它很密封，而且人又多，逃的时候就逃不出去。所以当那天发生大火的时候，就有一个年轻人呢，活活的这样生在那个火场，就烧掉了。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呢，这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这一个人肇事的这一个人，他们查到了，他要负很大很大的刑事责任，而且他会怎么样？他不但要受刑罚，而且还要配罚款。所以这一个人呢，里面呢有一个极大的害怕，然后那个伤害。这个被烧死的是一个原住民的弟兄，然后呢，他是家里的独子。所以呢，这一个他不是纵火，他是因为他怎么样，他不小心。所以呢，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他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但是当这一件事情被揭露的时候，这位原住民弟兄，他有一位姐姐，他的大姐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呢，这个大姐基督徒呢，就看到整个的情形，他说这一件事情已经发生了。然后呢，这一个呢这个在那个葬身在那个火窟的这一位独子，他已经死了。但是呢，是这个原住民的儿子已经死了。所以呢，这个姐姐就告诉这一位年轻人，她说我要告诉你，好，虽然他还要受罚款，还要配刑罚，但是他因为他的一句话，他就释放他。他说我愿意代表我的弟弟来饶恕你，虽然他已经丧失了生命，但是因为耶稣的爱在我的里面，我愿意释放你。我要告诉你，耶稣要让我来对你说，你已经被饶恕了。接下来这个青年人他非常非常的痛苦，而且非常的难过。他听了他这样讲了以后，他开始痛哭。这个姐姐就告诉他说，我们唯一的一位弟弟已经没了，但是我愿意来邀请你，你愿不愿意成为我们家的那个弟弟？从今以后你可以成为我们家的一员。所以呢，这一个呢怎么样，意外发生这个火警的这位年轻人，他被这位原住民的姐姐接纳了。他真的是痛哭流涕，他在他的面前他认罪，他在他的面前悔改，而且他邀请他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所以呢，这一位发生意外放火的抽烟怎么样，不小心造成整个卡拉 OK 店失火，大楼这样失火的这个年轻人，他被饶恕，然后他被爱，他被这一位原住民信主的家庭接受，然后成为他们家的弟弟。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在这个现场里面的这个年轻人，他怎么样？他被接纳以后，他里面十分感谢，他从此以后，他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他也因为这一件事情的发生，他不断地告诉所有社会人士，他说我的生命今天可以从头来过。虽然这位原住民的家庭失丧了他们唯一的儿子，但是我的生命却因为他们失丧了这个儿子，然后呢，把我从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把我重新救起来。今天他说我非常的感谢他可以原谅我，他可以收我这个罪人成为他的弟弟，然后呢， 他说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这些需要的人。因为这个姐姐的一句话，因为这个姐姐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因为这个姐姐就如同一个才德的妇人一样，她所做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事。她不再因为弟弟的过失，因为这个人的过失杀人就没有原谅他，他让这个年轻人有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不但发生在台湾，几年前在加州也是有两个高中生，他们两个人呢，有一天他们在那边玩玩一玩呢，他突然就说，假如我们真的可以做一件很伟大的事，很多人都会认识我们，那不知道有多exciting。 你知道他们年幼无知，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森林点着了，让那个火烧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消防队跑来跑去，我们可以躲在后面看。你看一个无知的孩子做这样的事情，就他们就真的就在森林里面纵火，没想到那一场火就真的烧起来了。所以当这个火烧起来的时候，那个消防队员，一位消防队员，他就接到这个通知以后，他们一队一队都去抢救那个大火。没想到这个消防队员呢，为了要在那个场大火里面呢要灭火，结果这个年轻人才22岁，其实他开始上班他连薪水都还没拿到，他就葬死在那个火窟了。所以呢，这一件事情发生的太突然，火也太大，整个的加州非常非常的轰动。所以呢，这两个青年人他们好害怕，他们就开始起来躲，他们就从一周躲到另外一周，他们怕警察抓到他们，他们每天都怎么样，都躲在那个饭店里面，汽车旅馆里面，然后就逃难，不断的在逃。但是呢，这个消防队的队员，这个妈妈，她其实她是一个寡妇，她丈夫在这个儿子小的时候就死了，所以这个妈妈呢，用真理把这个孩子养大。她就说她要让这个孩子怎么样，这个孩子一直说，我长大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的孝顺我妈妈，因为我妈妈一生太苦了。就没想到她为了要去救火，就发生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就造成一个不可收拾的灾害。这两个年轻人他一直逃一直逃，所以他们躲在那个地方，他知道警察在追他们，所以他们都不敢出来，他们很怕，白天躲晚上躲。结果呢，那一天那个妈妈呢就对着那个收音机广播，她就告诉这两个年轻人，她说，我知道你们现在一定非常非常的害怕，我知道你们现在一定活得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呢孩子，我要告诉你，我的儿子已经走了，我非常非常的爱你们，我希望你们可以出来，我要告诉你们，我原谅了你们，我饶恕了你们。所以当他这样做这样讲的时候，那两个年轻人，他在那个汽车旅馆及那一天他们已经买了自杀的药，他们那一天已经觉得他们已经逃到太辛苦了，他们已经这样躲躲藏藏一个月又一个月，他们决定要自杀。所以当他那一天听完了那个广播，听完了那个消防队员的母亲的那一番话了以后呢，他们两个呢，一个钟头以后，他们自己到警察局，他们去投案，他们去自首，他们说，告诉警察说，我听了妈妈的那番话，我里面呢知道我需要来面对。他说，今天我们本来已经准备要自杀了，但是因为妈妈的这一番话，他们决定他们要出来面对他们所做的所错的，他们愿意来负责任。当这两个年轻人出来投案了以后呢，你知道这个母亲呢，她有一个重担，她就放下了。这两个孩子其实现在都已经长大，都已经为人父亲了，但是呢，他们从那一天开始，他们把这个消防队员的妈妈看作他们自己的妈妈，他常常去探访他，常常去表示他对他们的爱，带着他们自己的孩子，然后跟他们有很好的交通。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母亲？ 是一个才德的妇女。才德的妇女，因为她做了合神心意的事，因为她的一句话改变了整个的社区，改变了整个的州。很多人为了这一个妈妈，她愿意饶恕这两个亡火纵火，把她的儿子给烧掉了。她的儿子才22岁，而且她才第一次去上班，而且拿了那个消防队员的工作，她还没有拿到第一份薪水，结果她的命就丧了。但是因为这个母亲拯救了这两个年轻人，让他们有重新做人的机会，而且这两位年轻人，他们从此，他们开始知道他们的人生，他们知道他们成为许多年轻人的见解，他们不再为这年幼无知所做错的事，他们可以及时悔改。第三，我要讲说才德的妇人，一个懂得能够让你的孩子不再一样的，是一个母亲的祷告。母亲的祷告，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里面，他说想到你心里无畏的心，就是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这显示你现在是从你外祖母，你的外祖母罗以和你的母亲有尼基，我深信这样的信也在你心里。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保罗在告诉提摩太什么？提摩太在他的心中里面呢，今天对上帝有这样子无畏的良心，而且有清洁的信心，是因为提摩太他有一位母亲在属灵的教导上呢，来帮助这个提摩太。而且呢，提摩太的母亲今天的信仰是从谁来的？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她的信仰从谁来的？是从她的从她的祖母。告诉你旁边的人，是从她的祖母来的。对，他说想到你心里无畏的心，这显示你现你的外祖母罗以和你的母亲有尼基的心理。所以呢，提摩太可以对这位上帝有这样的信心，是他的祖母跟他的母亲把这样的信心传给提摩太。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你今天心中有这样对上帝有这样子的信心，乃是因为提摩太是第几代基督徒，我们不知道他到底记几代，但是我们从今天的信息里面看到提摩太，然后上面还有谁？啊，妈妈，然后上妈妈，上面还有谁？他的祖母，对不对？所以呢，有可能提摩太就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我相信已经算是很好，因为早期的犹太人其实他们信的是犹太教，所以当他可以有这样子一位祖母可以信耶稣，其实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哈。所以提摩太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也许你会告诉我说，哎呀，牧师，你讲这些都是信主的人，我根本没有那个资格像你所说的，我哪里能够为主使用啊？我们家才没有这么好的福气，我母亲又不认识上帝，我父亲呢又不信主，而且是敌基督，哈。所以你可能从一个没有信主的家庭，你这个家庭可能对你的信仰非常的反对，那你问我说，牧师，那你要我怎么办呢？今天很重要的，你说我没有母亲为我祷告，我的母亲又不像提摩太的母亲，也不像撒母耳的母亲，那你要怎么办？告诉我，假如你没有母亲为你祷告，你的父亲也不能带你祷告，请问你们要怎么办？自己祷告哈，感谢主，非常重要。让我们没有人为我们祷告，也是一个福气哈。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人祷告，哇，那个撒母耳他今天祷告怎么样，都没有一句话是落空。撒母耳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福气？啊？忘记了吗？我们要重新读撒母耳。撒母耳呢？他在母腹的时候怎么样，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这个妈妈就一直在祷告，这个撒母耳是求来的， 是不是？所以呢，母亲呢一生下来，他就告诉神说：“你如果给我一个儿子，我要把这个儿子怎么样献给你啊？”你们这一段就知道了，不错不错，哈哈哈哈，安慰我。要么我今天母亲节还讲话这么卖力，然后你们都没有在听，我就很想回家。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撒母耳的母亲是在母腹里面，他就已经很努力为这个儿子祷告。他一生下来，他就把他带到那个圣殿里，交给那个以利。以利其实是很败坏的一个两眼昏花，然后那个先知。但是呢，因为这个母亲的敬虔，他没有架起这个以利，神照样可以用他的儿子。好，所以呢，你们不要因为啊，牧师讲道不怎么样，但是呢，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讲得比牧师更好，知道吗？告诉你旁边的人说，我要训练讲道。感谢主哈，感谢主。所以呢，我现在要讲的，我要鼓励你们的就是，假如我们没有一个父母可以为我们祷告，但是呢，牧师却要告诉你说，母亲的祷告是大有功效，母亲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然后我们看见什么样，儿子的祷告也很有功效。既然你的母亲不能为你祷告，那么就是谁要祷告，你自己就要起来祷告了。最近我在我看到在台北有一位牧师，然后呢，这位牧师呢，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牧师。那这个牧师呢，他在台北的西门町，他开始成立了他的侍奉，然后他为了年轻人呢，成立了一个那个梦想之家。这个牧师呢，他在西门町成立了一个侍奉，那个侍奉点呢叫做梦想之家。然后呢，这位牧师他名字呢叫做廖文华。这个廖牧师呢，其实呢，他有一个很大的抱负，他在大学里面读的是法律。他其实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律师，他可以赚很多世界的财富，只是他后来他选择，他宁可来服侍这些年轻人，他不想发展他的专业，所以他就辞了牧师的律师的那个职分。所以呢，他开始来走进服侍这些年轻人。你知道当记者访问他，你为什么做这样子的工作的时候，他说今天在世界上有许多的年轻人，在他们的人生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因为他们结交了不好的朋友，结交了坏的朋友，他这些年轻人就误入了歧途。当他们误入了歧途，他们想要悔改，他们想要回转的时候，都已经太晚了。所以呢，等到这些年轻人来找这位律师去帮他们辩论，帮他们上法庭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太晚了？所以呢，廖牧师他就决定说，我与其等到这些孩子就做坏了做错了来找我去法院帮他诉讼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何不为他们防范于未然，是不是？预防胜过治疗，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廖牧师他就脱下他的律师袍，他就决定在西门町开始成立一个梦想之家。他在梦想之家里面，他就为很多的年轻人，他就把他们一个一个都带到教会，让这些年轻人不要因为世上的诱惑，或许去吸毒，或许去喝酒，去醉酒，然后去做很多很多不该做的事，最后他们就误入歧途，等到他们要回来的时候已经 too late 了。所以呢，这个廖牧师呢，他就开始在西门町成立这个梦想之家。然后呢，他告诉大家说，我要在他们学坏之前，我要把耶稣介绍给他们，我要让这些青年人有一个好的生命，而且是更好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所以我对这位年轻的牧师呢，知道的不多，但是当我看到他这样子的一个理想，我就对他充满了敬仰，我对他非常非常的好奇。所以呢，终于有一天呢，我在那个好消息频道里面呢，看到有一个节目叫做真情部落格。所以这个好消息频道的真情部落格里面呢，我看到那个李金玉姐妹呢就访问他。所以他在访问他的时候呢，他就问他了 廖文华牧师很多很多的 question， 他跟他的妻子配访问，我在他的访问的过程里面，我几次都哑口无言。原来这位廖文华牧师，他是从一个家庭充满暴力的家庭出来的，他的父亲在他小学的时候常常打他，还不用骂都还不够，而且打他。他在学校的时候，李金玉问他说：“爸爸为什么打你呢？”他说：“爸爸告诉我说，打我就是希望我的功课能够更好。”然后呢，他说：“那你的功课，你觉得你的功课好不好？”他说：“我在小学的时候，我都是全班第一名。”那全班第一名为什么还要再打？他说：“虽然我得了全班第一名，但是因为我的分数没有得满分，所以爸爸打我的意思就是激励我，我的成绩更好。所以呢，爸爸每一次都打我，而且他当了班上的第一名，他常常被爸爸打，他的脚就是一条一条的那个皮鞭的伤痕，他的身上呢穿那个短袖也是被打的，这样一条一条的伤痕。”他说他是班上的班长，所以在早上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发口令，你知道我们做班长还要说李真站好，要发口令。所以他说他常常在同学的面前，他就常常感到他非常的羞辱，他常常觉得他在同学的面前是很受羞辱的。他说他住在一个公寓，他是住四楼，隔壁的公就是同样的那栋大楼的邻居，五楼，从他们家看出去五楼有一个他班上的同学，他说那个班上的同学叫小胖。所以呢，爸爸有时候打他的时候还把门打开，把窗户打开，然后就照那个小胖，小胖你看，我今天要演一出戏给你看。所以呢，一边打一边叫小胖看。我看到那里的时候，我里面满腔愤怒，我想已经不健康了，我觉得这个爸爸已经非常的不健康了。所以呢，爸爸打完的时候呢，他就非常非常的惧怕，非常的痛苦。我心里在想说，妈妈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这个孩子被毒打的这样子都没有说话？他说原来他的妈妈是一个客家人，他说客家人有一个非常极端的忍耐，很有耐力的。他说那个妈妈呢，就是不敢说话，不敢，也不敢替这个儿子说话。但是呢，妈妈呢，每一次当他被打完的时候，妈妈就会为他擦药。我看了这样子的一个报道以后，我非常难过。然后他说，他父亲呢，因为做生意失败，所以呢，父亲呢，里面有很多的怒气。然后呢，父亲不但不让他读法律系，父亲更不会要让他去教会。所以呢，他在小学就过这样子的日子，很痛苦。然后等到他到了初中，他开始长大了，他就开始会对他爸爸说的话，他会反抗，然后他会顶他爸爸的嘴。所以爸爸打他的时候，他就试着要逃，然后有时候他会抢爸爸的皮鞭。爸爸打他的时候的工具就是皮鞭、木条，什么抓得到的他就打，甚至于拿椅子扎他，然后呢就把他绑起来。所以呢，他的心理里面呢，造成他里面很大很大的那个怒气。所以他的怒气，他在学校里面呢，他就会发泄。所以呢，他有时候就会对那个学校的那个同学，他就会造成那个霸凌，他霸凌那个别的同学。虽然他的个子很矮，但是呢，他一直什么都要赢。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从小给他说，你光第一名还不够，你要完全，就要求他要 perfect。 所以呢，他里面呢就对很多的事情呢，他就是一定要赢，而且要 perfect。 所以呢，他在学校里面就霸凌别的同学，里面呢他充满了很大的怒气。他家里这是哥哥，然后他还有一个弟弟。你知道我们在学释放医治的时候，假如我们在那个家庭里面遭受这样子的逼迫，你知道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孩子会有怎么样的倾向？有怎么样的倾向？两个倾向。一个倾向是什么？一个叫 free， fry， 然后一个叫 fight， 一个就是你反抗，你就会 fight， 然后另外一个倾向呢，就会造成害怕，然后造成什么样，隐藏、躲避、羞辱，然后他就极低的自尊心，然后这样的人会怎么样？会 fly 就是跑，什么事情来他就跑。所以呢，这个哥哥呢，在学校里面呢就打别的同学，然后呢，他的弟弟呢，配这个爸爸这样暴力这样子打、虐待啊、苦待啊。这个弟弟就逃掉了。有一天呢，这个弟弟就离开家，就再也没回来了。那妈妈呢，为了要养这个家，爸爸生意失败，所以变成这个妈妈一个人要养一家四口。所以妈妈呢，她很辛苦的在持家。这个妈妈就在她家不远的地方，就租了一个美容院里面的一个小小摊位。她说只有租了一张椅子，然后他借着这一张椅子呢，他帮客人做脸、做美容，然后呢帮助支付全家的家计。而且因为父亲生意失败的关系，他欠了人家很多很多的钱。所以这个母亲因为他辛苦持家，不但供应他跟爸爸还有妈妈，还有他逐渐靠着他的两只手，然后呢把爸爸的那个负债这样一点一滴的还掉了。而且从开始的一张小小的椅子，妈妈后来就租了一间比较大的店，然后呢她把这一张椅子留着自己坐，把她的店面租给那个美发的。所以她也靠着这个美发所赚来的租金来补足她自己不用再租。所以她从小一张椅子换成一家店，然后从一家店又换一个更大的店。所以这个母亲很辛苦，这样子一件一件的靠着他很辛苦。你看这个父亲失败又打孩子，你看你的做母亲的心，你何等何等的着急焦虑。然后小儿子不见了，从此这一个廖文华牧师他就说，他一直告诉妈妈说，妈妈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这个妈妈说，我不会祷告，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祷告。所以他就告诉他的大儿子说，你祷告吧，你祷告吧，我不会祷告。结果他说小的时候晚安故事都是妈妈在他的床前读晚安故事给他听，但是自从这个弟弟出了问题以后呢，就变成这一个廖文华牧师拉着妈妈的手，每天在那个床前为这个弟弟祷告。他们祷告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不是一年，也可能不是两年。他说有一天母亲节，他们一直祷告，让神感动那个弟弟在母亲节那天回到他们的家来，能够来安慰这个妈妈。那一天终于到了，弟弟回来了，他妈妈非常非常的高兴。他说他们家很穷，所以呢他们从小他没有吃过牛排，他的牛排呢是夜市里面那个很便宜的，可能我家牛排100块钱一克那个。就他那一天为了看到弟弟浪子回来，他带着弟弟跟妈妈去吃那个一个人一克1000块钱台币33块钱美金的牛排。我也没吃过啦但是呢我要讲的重点就是那一天弟弟回来了，然后妈妈很高兴很高兴。所以他偷偷的告诉弟弟说，弟弟你可不可以再也不要离开妈妈了，因为你走的时候妈妈活得非常非常的痛苦。我相信这个弟弟应该也非常的想念妈妈，他只是因为被爸爸这样子苦待，所以他要逃离这个家，他翘家，他逃离这个家。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从那天开始，这个妈妈她经历了上帝，她看见了神是真的。自从弟弟回来以后，他告诉弟弟说，你不要再走了。结果他的弟弟从那天到今天再也没有离开过家。他的故事里面让我们非常感动，即便这个母亲虽然她不信主，虽然她的丈夫这样子苦待这个儿子， 这个儿子在高中的时候，廖文华牧师他去教会，他说妈妈其实手头没有什么钱，但是他为了这个儿子，他都给他预备最干净最整齐的衣服，然后让他穿着去教会。而且呢，他会告诉他的客人，他说他是我的儿子，他是基督徒，他要去教会，所以我会让他去教会。他们的环境很苦，但是妈妈每个礼拜还是给他10块钱，让他拿着这10块钱可以去奉献。你知道这个牧师今天呢可以怎么样，可以把他的生命献给神，他可以把他整个的人生这样子来献上，特别为这些年轻人，西门町的年轻人何等需要这个叫做梦想之家来改变他们的生命，来让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你知道他在西门町的这个侍奉现在已经遭到很大很大的回响了，很多的人怎么样，因为这个廖文华牧师在西门町所做的，他们的生命已经不再一样了。今天我们从这些母亲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假如你有祷告的母亲，那非常好。假如你没有祷告的母亲，我要鼓励今天在座的家人，你要起来为你的母亲祷告，你要像廖文华牧师一样起来为你的母亲祷告。当他起来为他的母亲祷告的时候，不但他的弟弟回来了，你知道有一天他读了大学，有一天他爸爸不晓得又跟他讲什么事，其实他里面对这个父亲是很大的不满的，但是因为耶稣的爱在他里面，他突然，他其实爸爸又要发脾气了，但是呢，他那时候已经够大了，他以前高中就反抗，但是他读大学的时候，他就告诉爸爸说，爸爸我爱你。你知道李经义问他说，爸爸你怎么讲得出那一句话，他说我不知道，是上帝给我的。所以当他告诉爸爸说，爸爸我爱你的时候，他说你的爸爸感觉如何，他说我可以感觉到我爸爸很尴尬。但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看见这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看到当耶稣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可以告诉那个仇敌，你可以告诉那个你很仇恨的人，耶稣爱你，你可以告诉他说我爱你。你知道我们在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位演讲家，他写书，然后呢，他的名字叫做那个 John Maxwell， 好，我们台湾叫把它翻成麦味道那个牧师 Maxwell，John Maxwell。其实我们看到 John Maxwell 在世界这样子80-90个国家巡回演讲，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书。我有订他那个每个礼拜都会记一节那个经文，就是讲什么的话。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个 Maxwell 他其实他的父亲比我形容这个父亲更可怕，但是呢他也是，他其实他非常的怀恨，而且他不但这个 Maxwell 的爸爸是醉酒的，他是醉到你几乎，他说他的爸爸40年都在醉酒，而且醉了酒以后呢就打妈妈，常常把妈妈打到那个地上，他每一次回来的时候就说，下一次等我长大我一定要宰了你这样子。他有时候呢看到他的朋友来，他要把他爸爸醉了就把他拖到房间，他把他锁起来，他用绳子把他绕在他的脖子。但是当 Maxwell 信主的那天开始，他开始饶恕他的父亲，他开始原谅他的父亲。其实当我们家里碰到这些不幸的事，当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人在祷告的时候，你的家庭会改变，你的生命会改变，因为你的祷告，神说你祷告使万事都能。感谢主，我相信上帝今天借着母亲节要告诉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家人，如果你的母亲还在，我要奉劝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家人，我们要常常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我们要常常跟他说话，我们更重要的要为他祷告。如果你的母亲已经不在世上，我要鼓励你，不是只有对着你的母亲，所有的在教会的这些姐妹家人， 都是我们的母亲。你知道有一天耶稣服侍到很晚，所以呢他妈妈和他的兄弟到了耶稣服侍的地方，然后有人告诉耶稣说，你的兄弟你的母亲来看你。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你听这一句话，你会觉得耶稣你好没人情味啊，你服侍到都没回家，你妈妈跟你的兄弟来看你，你还问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你知道耶稣接下来怎么说？他说，遵行我神旨意的，他就是我的兄弟，我的母亲。今天我要鼓励在座的家人，你如果是母亲，我要鼓励你起来祷告。如果你是弟兄，我要你起来为我们教会的所有的母亲来祷告。要鼓励大家尊荣我们在这里的女性。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分你，不分我，因为神要我们怎么样？要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感谢主，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你的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箴言书二十三章二十二节，他说要听从那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不可藐视他。所以呢，我知道真的一个人的一生里面走到老年的时候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担心，因为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属灵的家，我们的母亲有年纪大的，有年纪小的，我们都可以尊荣她，我们都可以来为她祷告。谢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这一个母亲节，主啊，你不但对我们所有的母亲说话，你要对着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家人来说话。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主啊，你就让他们看为尊，看为美。主啊，你也尊荣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母亲，让我们的母亲的祷告不歇息。主啊，我们要看见，主啊，圣经里面所说的，主啊，这些合主你心意的，主啊，这些才德的妇人，主啊，你使用我们起来成为教会代祷的出口。主啊，你使用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所有的姐妹，主啊，不但为自己的家庭来祷告，主啊，为教会来祷告，也让我们的生命，主啊，越来越像你，好叫我们所说出来的话就如同今天我们所说的。主啊，我们不但能够饶恕人，主啊，我们能够赞赏别人，我能够看别人比我们自己更好。主啊，你使用这一篇信息，主啊，再一次坚固我们每个人的信心。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你对我们说，主啊，主要我们走在神你的道路，你使用我们，主啊，让整个的新生命教会，主啊，每个人的属灵生命不再一样。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主，让默示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呼召就是生命的侍奉。让我们今天的诗歌再次来向神说，主，我们愿意，
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能结出许多子民，经历生命的奇迹。他若不落在地里 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能结出许多子灵，激励生命大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自己落在土里，是像生命一般的生命。
主啊，你今天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所立定的心志。主啊，我们要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主啊，你让我们愿意如同一粒麦子落在地底下，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所有的母亲来献上感谢，我们为所有的这些代祷的母亲，我们把他们的生命全然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啊，你让我们不但能够像提摩太一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因为你在出埃及记也对我们说，爱你的你要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万代。主啊，你祝福全天下所有的母亲，主啊，你呼召所有的母亲都可以来跟随你，就如同来跟随耶稣一样。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你祝福新生命教会今天晚上的聚会，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思想 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这样子的诗歌，我们在你的面前立定心志说，主我愿意，主我愿意像麦子一样落在地底下，大大的为主你来使用。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立定我们的心志，奉耶稣基督的名，阿
们。
谢谢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小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就是怕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生命的奇迹。